这一次我们讲到八正道里面的前面七个，也就是正见、正思维，还有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以及正念，这七个呢已经介绍完毕。今天我们要从八正道的第八个正定来开始讲起。请翻开佛学入门第129页，我们从第八行的课文先来念一下。八正道第八是正定，即一心专注，不向外慈善，到达入无漏定，便可解脱自在。故小圣人摄心为戒，由戒生定，从定发慧，以达到正悟无生果位，是要在八正道最后的正定上用功。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从在七道品前面所说的四念处，还有四如意足，以及五根五力七菩提分里面所修的定如意足啦、定根定力以及定菩提分这样一路修下来，到这里所谓的正定已经是达到无漏定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正定呢，它是有别于一般的世间禅定。修定其实不是佛教才有的法门，外道或者是其他宗教也会修定，只是他们用的是压服的方式，就好像大石压草一样。如果把石头搬开呢，春风吹又生草呢马上又长出来了。所以世间的禅定呢，我们称为有漏定它是不究竟的。外道呢，他们就比较执着在修这个定中定，比如说我要打坐几天或者几个月身心都不动这样叫做修定，或者是离开了外境跑到深山里去修，眼不见乃净，或者是直空直断灭，黑心隐智，空心静坐来修定。可是这种定呢，如果一离开那个所缘的境界，那他马上呢就起心动念，失去定境。一般只要是自心一处，能够集中精神意志在一个地方，这些呢通通都可以得定。所以有一些人他就用手窍，也就是一手丹田、眉心或者百会这种方式，或者是用调息观呼吸状态，还有的呢用数息、念佛、持咒这些方法来修定。如果你也能够达到一心不乱一样呢也可以得定。但是这个才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正定境界。这个正定它是依着正见持戒，先直身不动，不会犯戒，进而呢在直心不起，也就是当六根接触六尘当中能够见闻色常解识呢一切清清楚楚，一切明白，但是内心呢不染万境，如如不动，真性常自在。像这样能够依着真心本性而定，不依境界而得定的，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大定，也就是三昧正定或者是真定。在以前梁武帝时代他听说在某一处山上有一位修得非常好的仙人，于是呢他就老远的把他请到宫里来，为了考验这个外道仙人的境界，于是呢他就故意请这个外道仙人和他所尊重的一个法师宝智公禅师呢一起在宫里沐浴，而且还特地安排了很多漂亮的宫女陪他们一起洗澡。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外道仙人和智公禅师呢都谈笑风生面不改色，如如不动。可是就这样子刷呀洗呀，渐渐的呢就看到这个外道仙人 脸色啊，一下子青，一下子白，啊，一下子红，开始呢，心思恍惚不定。没多久啊，就看着他抓起身边的这些衣服啊，往外就冲啊，因为再不走的话，他就马上要破功了。那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知道，因为这个外道仙人，他是用压服的方式，啊，强压着呢，不起淫念，不起淫心，但是他心中呢，还有一个美女，啊，这个形象存在，他还是认为，嗯，这些宫女很漂亮啊，是女生啊，所以呢，他很难一向离相。但是智公禅师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已经能够啊观空离相，哪有什么美女啊，五蕴本空，六尘虽有，通通都一样啊。那像这样呢，能够用智慧观照来破除男女相，当然呢，他就可以外不起相，内不动心。这就是三昧正定和外道定不同的地方。有了正定以后啊，当然就能够依定发慧，我们真心的一切智慧德能呢，自然就能够显发出来。所以我们必须先有正定，才能引发无漏慧，达到定慧一体的作用。什么叫定慧一体、定慧不二呢？也就是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念念呢都是真如其用，真正的清净解脱自在。所以想要明心见性呢，就要从啊正定上来用功。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129页倒数第二行的课文。佛陀开示实践的八正道，以具有戒定慧三学的次第增进，如正语、正念、正命，就是戒学；正念、正定，就是定学；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学。而以正定境为策立戒定慧三学的完成，八正道为圣者解脱的正轨。要求解脱，必须循着此八正道实践力行。至于在家佛弟子，如能修学八正道，也可以净化自己，更推广而净化社会，使大众行正道，成为善的、安乐的、幸福的人生社会。好，我们来讲最后一段的意思。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八正道啊，其实它是包含戒定慧三无漏学，有出世的八正道，也有入世的八正道。那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呢，都是属于出世的八正道境界。至于入世的八正道应该如何来修呢？也就是我们要在五花八门的这个社会中，有正当的思想、正当的行为，还有正当的职业，勤劳负责。无论外境如何混浊不定，但是我们的心呢，不会被染污啊，能够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进而呢，能够净化整个社会，使大众呢也能够跟着行正道。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世间八正道的修法，也是我们佛弟子的责任。因为佛法呢，它不是一种学说理论，它必须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切实实践。体悟的，所以说佛法它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行兔脚。你要离开这个世间，去找到真正的佛法的真正的菩提道、成佛之道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修学佛法呢，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中，而且一定要消归自性。好，那第26章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27章五蕴浅说，请看课文第131页。人觉受是依十二因缘之理而起修， 其理即是空性，故于介绍缘觉圣前，先须认识五蕴法非实，以及经上常说四道本空，六尘非有的事实真相。好，我们先看这两行的意思。佛陀当初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阅读明心所悟的真理啊，也就是缘起法，他发现呢，有情的生死流转不是神造的，也不是自己生的，更不是宿命所定的，也不是偶然而有的，而是有因有缘才有的。那这缘起法是宇宙必然的法则，是法住法界法尔如是。所以见缘起也就是见道法，见道法呢也就见到佛，见到自性。有缘起就有因果，有因果呢就有轮回。所以佛陀他所悟的这些人类生老病死的法，也就是十二因缘法，这个呢在下一章会谈到。声闻圣他是依四圣谛而修，可以证到阿罗汉果。缘觉圣呢，他则是依十二因缘而修的，可以证到辟支佛果。那这一章呢，我们就是先从构成你我身心世界的这五种要素，也就是五蕴来讲起，让我们呢也能够知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知道这个五蕴六尘呢都是我们的妄心所起，执着而有的。如果能悟到这个事实真相，那这样呢也就能够破除我执和法执，证得涅槃解脱。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第三行课文。一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五个蕴，叫做五蕴。蕴是七俱蕴，又名五蕴。蕴是藏地蕴，能因复真如法性，起出烦恼。好，我们先看这段的意思。五蕴呢，又可以叫做五蕴。蕴是七俱，也就是把五种同一类的因素聚集在一起，叫做五蕴。叫做五蕴，这个蕴有藏蒂的意思，因为这五种因素啊，它会藏蒂我们本有的真如自性，障碍我们成佛的圣道，起种种的烦恼，所以呢叫做五蕴。佛教认为世界和生命呢，它是由色受想行识这五种因素所构成的。五蕴呢，就是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总称，也就是色法和心法的合合。色也就是色法，受想行识也就是指心法的部分。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色。好，我们看课文。一色，即物质变爱为意，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这个色梵语叫做露波，也就是指物质。变爱为意，这个变呢，也就是指它会变坏。啊，这世间所有的物质呢，一定啊都是会成住坏空啊，一定是无常的。那爱呢，也就是指有执爱性。物质我们知道它都具有一定的空间，所以两种东西它绝对不能同时占据一个空间的，这样它会互相障碍，也不可入性，所以叫做执爱。譬如说这里有一张桌子，那你呢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再放进一张桌子，因为它有执爱性，占有一个空间。那这个色它也有显现的意思，也就是它能够显出方圆大小青黄赤白的种种相。那五蕴的色，它是广义的色法，也就是指一切的物质，包括我们人身上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这五根是属于内色。那另外还有外色，也就是 五根所对的色身香味触啊，这五尘，那五尘是属于外色，五尘里面的这个色尘，它是狭义的色，单单指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啊颜色、形状、大小的物质。但是五蕴的这个色呢，它的包含很广，除了心法以外，全部啊都是它的范围。那这个色法它又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所造成的。四大也就是指四种功能，因为地、水、火、风呢，它是世间极为普遍而且作用又很大的物质，所以叫做四大。我这里所说的是地、水、火、风，并不是我们世间一般人所讲的这个大地啦、河水，或者是煮东西的火，还有猛热的风啊，不是指这四种，而是指四种功能。哪四种呢？地它是代表坚硬性的功能啊，有韧持不变形的作用。那水呢，则是指湿润性的功能。那火是指炎热的功能。风呢，是流动性的功能。任何一样东西都有这四大，也就是都有这四种功能，因为它们是相互依存的。譬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火，它并不是只有火大，其实它也有地大，也有水大，也有风大，只是火大的功能比较强盛，其他三种功能比较不明显，所以才现出这个火的样子。你看火是不是也有火的形状啊？这就是地大啊。那也有水蒸气啊，燃烧后会有水蒸气，所以这就是水大。然后呢，火会流动啊，燃烧会形成风，这个就是风大。所以火本身呢，也就具足有地、水、火、风啊这四大的功能。那另外像我们所说的水，它也是一样，同时具足四大，只是水大的功能比较强，其他三种功能比较弱。如果把水结成冰了，它就变成地大比较强盛，反而水大比较弱。如果我们把水啊煮成水蒸气，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风大最强盛啊，地大最薄弱。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知道，任何一样东西它都是由这四大种的功能组织而成的。那我们人啊也是这样而来的，我们的四心和四大交融在一起，也就产生了这个色身。所以说四大为空，四住其中。四也就是我们的四心啊，它来约束。那这样呢，也就成为有情啊众生了。四大不是实在的物质现象，而是指四种功能。我们把宇宙万法归纳起来，不过是心法和色法这两种。那现在五蕴的色法就简单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五蕴当中心法的部分，也就是受想行识啊这四蕴。好，我们再看课文的第二个，二受，五纳为意，包括苦乐的三受。作家忧喜则成五受。受的意思也就是领纳接受啊，就是我们接触外面的境界，领纳于心以后所产生的种种感受，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感受。苦受乐受它是从身体方面的邪受进而影响到心理的感受，就好比我们被火烫到了，或者是被刀子割到了，哇，你会觉得好痛啊，那这是一种苦受。那冬天呢，去泡温泉洗三温暖，哇，好舒服啊，那这就是一种乐受。 那忧和喜，也就是纯属于心理的感受。你看，股票从一万点一直跌，跌到四千点，那那些玩股票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是忧头甲面啊，啊，愁容满面啊，这个就是忧。如果我们听到哇，老板要给我加薪，然后呢，周休二日到了，这时候心里就会好高兴哦，那这是喜受。基本上来讲啊，苦乐它是先透过身体而来的这种心理感觉，那忧喜呢，也就是没有透过身体直接感受到心理的。还有一种感受啊，叫做舍受。这个舍受呢，是一种中庸的感受，也就是不苦也不乐，不忧也不喜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那这个受蕴，用现在的心理学来讲，它就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情绪作用。合乎自己心意的呢，它就产生喜受、乐受；那不合自己的心意的，就生苦受和忧受。所以，它也可以称为是感情作用，完全是我们个人妄心所起的妄行，所以是希望不实的。大家呢，不可以执着，因为你看同样的境界啊，有的人他会觉得很好，很漂亮啊，但有的人却会觉得没什么啊，啊好丑啊。所以每个人的喜好感受啊都不一样，才会有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啊这句话。就像有一些人觉得啊榴莲很好吃，哦一闻到榴莲的味道啊非买一个不可。可是有的人呢一闻到那一个味道啊啊就捏着鼻子啊一直说臭死了臭死了。所以说苦乐忧喜啊这些情绪作用啊完全是虚妄的。它是我们自己过去的习气啊以及自己的执着所产生的。所以大家呢不要啊被它所绑，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啊，为了贪图这些劫受呢，而不能自拔啊，做出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再看五蕴的第三个，也就是想蕴。三想，取向构想为意，于善恶正爱等境界，取种种相，作种种想。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当我们接触到外面境界，心理你纳了这个境界产生感受以后，那么心里呢接下来也就是会开始起相构想，这个想也就是起相。什么叫起相？也就是心摄取外面的境界相，把它变成自己的心相，然后形成一种概念，再安立种种的名言，这个就叫做想。那想呢也可以称为是认识作用，譬如一看到东西你马上就会取向，知道这是蓝色的笔啊，这是白色的纸，而这些所谓的蓝色的白色的还有笔纸都是我们从父母老师那里所学的一些名言概念。如果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那你就不会有这种啊认识作用。像上帝也疯狂啊，店里的那个土人啊，当他看到天上忽然掉下一瓶可乐啊，心里觉得很害怕，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东西啊，也没有喝过可乐，所以脑里呢没有这个名言和概念，结果他以为是什么怪物啊从天上掉下来，紧张的呢就把它捡起来一直跑，跑到海边啊，把可乐丢进大海，他才觉得安心一点。所以这个想，它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知啊，知道的知，它必须和名言或者是名相啊一起作用。如果没有名言名相啊，我们就根本不能想，不能知。就像一个小孩子啊，他懂得名言名相很少，所以想的范围就很小，什么他都不认识啊，不知道，所以小孩子的想法都很单纯。相反的，懂得越多想的也就越多，然后烦恼也就跟着越多， 所以经上就告诉我们，知上立知是无名本。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我们六根啊，接触六尘，这一接触就明白，见闻色尝觉知了了分明的。可是啊，我们不安于这种境界，却在念念不断的去抓住这个六尘落穴的影子，啊，产生种种的分别、执着、取舍，加上自己的主观意识和看法，那结果呢？事情就坏了。我执、法执啊，通通都产生出来了。所以说啊，知上立知呢是无明本。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说你的男同事啊，有一天忽然对你说：“哟，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好迷人啊。”这句话呢，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你的心里呢，很可能啊就开始打妄想，他想说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呢？难怪啊，最近常常向我说话，而有时候还一直看着我这边呢。你呢就会这样一直想，越想越多，然后越想越像真的。没想到下班的时候啊，忽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啊跑进来找他，人家告诉你说那个就是他的女朋友啊。哇，完了，你会发现啊，你整天啊所想的原来都是错误的。所以说妄想太多啊，胡思乱想那是很不好的，也就是而且是不切实际的，它是知上立知的无明本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五蕴的第四个，是行蕴。行，意念中牵流不息，起心造作为意，即由行动去造作善恶业。我们的心啊，接触了外界以后，有了感受和认知作用，接下来呢也就是意念牵流不息啊，会不断的去思量、审虑、决断，然后呢由身口去行动，造出种种的善恶业来。所以这个思考的过程呢就叫做行。那《戒色论》第九点他就提到啊，知即是行，知是心理的造作啊，相当于我们心理学所说的意象还有动机等等思维活动。行蕴和身口意三业里的这个意业其实是相同的，因为身口的造作呢都是起出于你的心，一定是先有意业，接着才会有身业和口业的发生。而且我们在行为造作的这个过程中，你的心思会不停的动啊，不停的随着问题而转个不停，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它做意念牵流不息。所以行蕴也就是除了受想以外的心理意志活动和造作的行为。譬如说我们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件大衣，哇，好漂亮啊，心里很喜欢很高兴啊，这个就是有喜的接受。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想象，哇，这是红大衣，那搭配呢我家里的那件黑长裤啊一定很漂亮，然后我穿它去约会，男朋友一定会很喜欢我，会赞美我。于是呢你就会站在橱窗前一直想象自己穿上大衣的那个样子。接着你又会去比较它的价钱是贵还是便宜，然后再盘算盘算啊自己的荷包啊钱够不够，然后又会想说，哎呀，等一下我要怎么样杀价才会便宜一点。就这样啊，你的心念啊，前面接着后念啊，念念不停啊，不断的在那边省力思量，最后一切没问题了，你就做了决断，决定把那件衣服买回家了。所以行蕴呢也就是感受和认知以后所做的思量、审虑、决断的心理意志活动。 这个就是行运。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五个事运，事了别为意，由心事了别所言所对的境界。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意思。有了受想行，而且造了业以后啊，那么就会有业事。这业事呢，就是印象心念的种子，它通通都会储藏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当我们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它就能帮我们了别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六根如果没有六识啊，像眼睛如果没有眼识，耳朵没有耳识，鼻子没有鼻识的话，那么这六根啊根本就会没有作用。因为六根它只是工具，六识呢才是真正背后的主宰啊，才是主人。所以人一旦断了气啊，眼睛鼻子还有耳朵大脑等等其实都还没有马上变坏，可是啊竟然都不起作用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神啊四心呢已经完全离开了。而这受想行识的作用呢，其实它几乎是同时而起的，速度很快。因为都是一心的作用，所以根本我们不能把它机械式的分开来讲，说受用接下来就是想，那想之后呢再来就是行，行之后然后就产生业事啊。这样分开来讲啊，其实只是要让我们知道心的活动情形是什么样子而已。所以事运啊，它其实是包括受想行这一些心的作用，以及它背后能知道的这个主体，也就是我们这颗心。所以事也就是心的别名，事也就是心。事运也可以说是我们人意识的总和。在小乘时代啊，佛他只说到六识，也就是说到有眼识、耳识、鼻识，还有身舌识、身识和意识啊这六种。到了大乘佛教呢，才发展为有八识，就是在六识以后，再发展出第七摩那识，还有第八阿赖耶识。其实不管分成几个识啊，都是我们一个心的作用，都是这一心在做了别、判断和认识。没有这颗心呢，也就没有任何的作用，起和用是不可分开的。各位如果想知道八识的详细情形，那大家呢可以去参考唯识方面的书籍。那在这里呢，我们只要先有个概念啊就可以了。小乘佛教强调人无我，也就是不把这个色身执着为实有的，认为人我只是五蕴暂时合合，只有人这个表明，而没有真实的我体，不能当家作主。例如我不想生病，不想肚子饿，我不想疲劳，可是呢都没有办法自己作主。所以五蕴假合之身呢，就好像用屋梁柱子砖瓦合合而成的房屋一样，一旦有一天柱子砖瓦毁坏了，房子呢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五蕴一旦分散了，当然也就找不到所谓人的这个物体了。所以说人的肉身是无常的，是暂时假合的，生病时会作怪，死亡时会四大分离。那我们人的心理啊，也是希望不死的，也是刹那生灭啊，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才有的，不执着呢也就天下太平。可是世间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把这个色身当作是我啊，房子、车子、妻子、事业呢都是我所有， 所以就在那边执着贪爱不舍，而产生种种的贪欲啊，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一旦有业，就有生死轮回。所以小圣啊，他是先从破我执，啊，破身见来起修。他们知道人是五蕴合合而有的，所以知道人无我，可以破我执。小圣他们是用虚空观来观空的，啊，他们呢把一样东西一直分，分到最后，哎，就没有了。把有分到最后没有的，啊，这个叫虚空观。他们认为人是五蕴合合而有的，所以他们知道人无我。可是呢，他们还执着啊，这个五蕴啊是实有的，地水火风呢也是实有的，所以他们仍然有法执存在。而大乘佛教呢，则是认为啊，四大五蕴当体即是空，从它的自性上来讲，当体即空啊，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是不二的。那为什么说五蕴非有，四大本空呢？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啊，就可以知道。请看第132页第二行课文二，四大作用性与色法。四大的地性坚硬，水性潮湿，火性温暖，风性流动。色法中的根深与气界的构成，都具有此四大合合的作用性。如我们身体的骨节爪齿是属地大，汗液唾涕脓血便利是属水大，热度温暖是属火大，呼吸气息是属风大。气界中的山河大地以及一切器用物品也都有此四大的作用性。我们先看这段，这段是在说明四大的作用。前面我们也已先提到，四大并不是指现象界只有的地水火风，而是指构成宇宙万物的一种能量。每样东西都有地大、水大、风大和火大的特性。地大是指坚硬性，有支持存在的作用；水大呢是湿润性，火大是暖性，或者叫做炎热性。那风大呢是指它的流动性。以我们人体啊为例子，像身体里面的骨头、肌肉、指甲、毛发、牙齿等等，这个呢就是属于地大，它是坚硬而且有质量的。那身体九孔长流的这个眼泪啦、鼻涕啦、口水、尿液、精血，还有皮肤所流的汗，这些呢都是属于水大。火大也就是指我们身上的体温，那风大呢也就是指我们鼻子和嘴巴的这个呼吸。所以我们的身体啊也是四大所组成的，啊，不只是有形色身是四大假合哦，宇宙的万事万物也都有这四大的作用性。以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啊，哎，其实也跟我们佛法所说的不谋而合。像科学家以前他们发现组成物质最小的单位是原子，他们说原子啊是由中子、质子形成原子核，然后原子核外面呢又有许多电子在那边围绕，这样形成了一个原子。然后说原子啊就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但是现在的科学家发现其实原子并不是最小的，他们发现还有更小的，叫做夸克。那这个夸克呢，它不是真的有物质，它只是一种能量，一种蓝色的好像弧形月亮一样的光。那个蓝色的光呢就一闪一闪的一直闪动，这种波动的能量它就叫做夸克。这个和佛所说的四大是不是一样呢？所以说科学它只是不断的在印证佛法的理论，佛法呢实际啊是走在科学的前端啊，一点呢都不迷信，一点都不假。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三四大与根生。四大是地、水、火、风，根生是我们的身体。佛说四大是构成根生的元素，即是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合合而有的假象。如果一个人因四大不调，身体大病而死亡，则根生已坏，四大合合的因缘便消散，故佛经说四大本空。好，我们来看这段的意思。这段就是要说明身体和四大的关系。佛说四大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组合而成的。金刚经上也说啊，世界众生都是一合相，所以说世界非世界，众生非众生，是因缘合合而生，因缘散灭而灭，所以假名为世界，假名为众生。所以世界众生呢，都是缘起的，没有自性的，它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我们呢，就在这个假象上安立了一个假名，然后就在这个名相上啊产生执着。那就像我们这个假象的身体来讲，四大不调或者四大的成分不平衡的时候啊，它就不能维持正常的比例。像感冒发烧的，也就是火大的成分增加，水大减少，跟原来的比例失调，那么人就会不舒服啊，就会生病，严重的话还会死掉。那死的时候呢，是风大最先停止，不再呼吸，再来就是水大不作用了，全身血液啊不再循环流动，然后火大也就是这个体温呢是渐渐消失，摸起来就像冰块一样僵硬冰冷，最后这个肉体也就慢慢腐烂变坏，把地大也毁了。所以当一个人色身坏了，也就是他的四大功能分散了。所以佛经上告诉我们说四大本空，它的目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四大假合的色身根本是空性了不可得的，那我们还那么执着它干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我就是那一念心的而已啊。这个四大假合之身啊，最后还不是尘归尘土归土啊，所以我们不必为他啊辛苦为他忙，不必为了怕丑怕老就去美容瘦身拉皮等等啊花钱买罪受，也不必为了啊这个身体的享受啊而去进补啦杀生啦造业等等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四大根身呢终究是会坏空啊，了不可得的。接下来我们再看132页倒数第二行，四五蕴与根身。根身的总和不出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由这五蕴互相关系的结合，才继承了我们具有精神作用的身体假象。到了这些关系的助缘散灭，身体也就坏了，故佛经又说五蕴非有。我们这个根身也就是心法和色法合合而成的，五蕴的色蕴也就是属于色法，其他受想行识这四蕴呢就是属于心法，色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心法呢就是精神，物质和精神合合而有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既然是五蕴合合而有的，所以呢它当然就是没有实体，没有自性，